我们在讲路加作品的时候会同时介绍中途大师录，因为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的。我们一读，如果我们连续读，应该很容易发现啊，它是出于同一部作者啊，福音，路加福音跟中途大师录两部作品可能在形成的时间有一点差距，你知道这个写作需要时间的嘛，先差距。但是呢，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作者一开始就设定了他要写两部分。你可以前面简单讲啊，耶稣的故事，后面是教会的故事。如果你从时间上往前延伸的话，就是整个救恩的历史啊，到了耶稣是真正的时间的中心啊。耶稣之前可以讲准备，耶稣事件之后，教会是继续的发展啊，到未来这样子。好，我们先看这书是谁写的啊？路加福音作品本身也没有提到作者是谁啊，也是后人给的啊。那么这个作者的名字，我们今天讲 Lucas， 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拉丁的名字的 Lucianus 啊，大概是一个拉丁文。Lucas 是一个希腊文，从这个字母直接从拉丁文字母转换成希腊文一个简缩简的形式，我们大概这么讲他。那耶稣的门徒里面不含这个人啊，在福音当中这个名字没有出现过嘛，所以大概没有这个。十二宗徒绝对没有他，但是耶稣名字里面也没有他。那传统上的研究里面，那我们知道在保禄的作品里面好像有提过路加啊，是在哥罗森书里面称他是一个医生啊，亲爱的医生路加，在哥罗森书第四章的十四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作品归给这个路加，一般的原因是认为就是这一位啊，归给他。那这个是哪来的一个说法呢？这是有一个作品啊，是写在第二世纪末的啊，它这被发现是很晚的啊，大概在十七世纪啊，十八世纪才被发现。但是这个作品很早的写好，我们称为这个穆拉托比残卷啊 ，Canon Muratori 啊，这穆拉托比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他的考古的发现，用他的名字来称他所发现的东西啊。那这个作品里面呢，有一段话这么说的，我跟你们在讲义上有印的哈。第三部福音的作者路加，啊，这位路加医生在耶稣升天之后，由于保禄把真道传授给他，以他啊，以这个路加的名字啊，写下按着保禄的看法啊，按着保禄的看法，他写下这部书啊。然而事实上，他没有亲眼看见过主，因此他按照传到他手上的资料，由若翰的诞生开始叙述啊，讲这个福音的故事啊，这样子啊。那么因为福音这个字并没有写啊，并没有在这个原文里面，这可能是这个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一个啊经文嘛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可以有人说是把它弥补一些字再加进去，加上一些说明怎么样。那这个这样的一段话啊，我们其实看到一个人是路加，他的职业呢可能是医生啊，那可以用来做，他有写过东西，他写的东西是什么？是按照保禄所传给他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哈，保禄没有见过历史中的耶稣，一般我们这么肯定了哈，就这个他也没办法证明。所以我们当然，如果我们说用这段话来证明路加是中途大事录的作者，但勉强可以被接受了，或者比较好的。你说用这样的话来说他是福音的作者啊，这是难度是比较高。但是我们就说，我们只跟各位讲啊，为什么这个作品被归给路加。那么最早的一个传统我们可以找到的是第二世纪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在第十七、十八世纪被发现，然后我们今天就一直用这个讲法讲他是路加。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说法今天在研究上面啊，基本上不被接受啊，就是很难去接受一个路加是保禄的学生，然后呢写的东西跟保禄自己留给我们的作品这么的差异啊，这么大。我们看几个理由来说明啊。我们有保禄的书信，我们手上 啊，这如果我们就是最最严格的看，我们只承认七封信是保禄亲笔写的话啊。那么路加在于关于保禄的生命的事件上面，那么写在中途大事录嘛，但是呢，跟保禄自己在他信件当中所谈到相对应的故事当中差别很大啊。举个例子哈，保禄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他到底去过几次耶路撒冷啊？那么按照中途大事记载有三次啊，第九章、第十一章跟第十五章啊，各讲了一次啊，有三次。但是保禄呢，他自己也写了啊，在加拉达书里面。他写的时候很强调他跟耶路撒冷教会的联系少到不能再少啊，只有两次。好，那么如果路加是保禄很亲密的学生的话，他不应该啊不知道保禄他在讲什么。因为保禄在谈的是什么，他的一切启示是直接得自于大马士革显现给他的耶稣嘛，而不是透过什么跟人所学来的。所以他就限制到这个，他限制的跟这个中途跟耶路撒冷的领导团体啊联系越少越好。他当然保罗这个不能骗人嘛，他讲的实话这样子。好，那么保罗说他第一次去呢是很短的时间里面，十五天嘛，对不对哈，认识了克法跟见过一两位中途，那第二次就是参加中途会议了。中途会议，那么在中途会议里面啊，在中途大事录里面，那么有一个很特别的中途决议文，各位还记得哈？他们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外邦的教会，说你们不必怎么样遵守犹太传统啊，但是呢，请遵行几句话。先是雅各伯站起来讲话，然后写在书信里面啊，比如说这个戒绝奸淫啊，不要吃什么自习的肉啊等东西，那这个我们称为雅各伯但书啊，雅各伯给的条件嘛哈、啊。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中途大事录里面所写的。按照中途大事录所写的话，那个会议保禄是有参加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是保禄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在加拉达书里面，保禄他说中途没有提任何条件啊，只有一个，叫我们关心穷人。他说我们认真做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但是是保禄的作品跟中途大事之间的很明显的差异啊。这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其次是这个中途的身份，那更清楚了。保禄他一生所努力捍卫的，他的身份是中途，而是直接被耶稣召教，直接天主给的啊。谁如果要跟他辩论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样？他是事实要捍卫的嘛？他甚至讲出一些狂妄的话，对不对？他说是愚蠢的话。但是路加呢，却很清楚的，中途就是那十二人啊。当犹达斯离开以后呢，还在补一个人，此后再没有补了，那十二人是固定的。那十二人成为一个特别的名词，在路加的作品当中是中途。别人都不是，那这个当然也是作为一个保禄所亲密的跟随者很难想象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路加是保禄最亲密的跟随者，他知道师父的一切，他所写都是老师教给他的，他却不知道保禄他一生都捍卫宗主的身份，这是很奇怪。第三个是一个比较需要从外在看，我们知道保禄的作品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他一生捍卫基督徒应该享受福音性的法律自由。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不用遵守犹太的传统，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当然可以说有一些啊生活上的限制，稍微做点协调啊，强者应该要为了弱者的良心自己有些约束以外，但是这个福音性的法律自由啊，这本来是一个犹太传统里面非常爆炸性的一个争论点。我们知道保禄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一直被人挑战，也是这一点。但是在路加作品里面，不论是福音或者是中途大事录，好像这不是问题，没有看见任何因着法律而产生的冲突， 大概我们可以相信啊，在路加写作的时候，犹太背景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了。换句话说，可能大概整个教会已经真的转向到以外邦人为主了，犹太人真的成为少数了。那换句话说，路加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代基督徒典型代表，甚至于更晚，你要甚至你要说第三代跟第四代的交接之处。好，这些我们从经文的文字里面直接所读到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哈，大概这个穆拉托比残卷里面所做的那个见证，不能够让我们拿来把它当做这个福音的作者，甚至于连那个中途大师作者都可以做一些质疑跟讨论。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关于路加，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介绍这个路加的作品。我有时间请尽可能读一下福音跟这个中途大师一起念。我们接着看这个路加福音跟中途大师作者到底是谁。我们大概无法确定直接是谁，但是可以有一些描述啊。可以肯定他应该是一个外邦基督徒。我们也看见他的作品里面，等一下跟各位看，他作品非常多是比较是偏向外邦的读者所写的啊。那他自己大概也是外邦的基督徒。我们其实今天啊，真的很难去想象，在那么早的年代里面啊，我们大概除了我们真正认识的保禄以外啊，我们还真的很难举出第二个犹太背景非常深厚的基督徒对外邦人发言的，很少了。我就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大概除了保罗，找不到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那初期教会历史里面也不太有这个真正的人，除非已经是开始在小地方的信仰团体已经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想，应该比较实际路加也是一样，在相当的特殊的或者是一般的情况之下，他认识了福音，然后呢，他相信了，他成为了基督徒，他对他的一样的非犹太的背景的同胞们或者一些人，如果以犹太人的眼光的话，只要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啊。人只有两种，犹太人跟外邦人。当时你可以把外邦人通通统称为希腊人，这是当时对于这个历史跟地理的这个认识的限度。但基本上我们相信路加应该不是犹太人，所以他是外邦基督徒，然后对外邦的基督徒讲话。对他而言，这个基本上大概外邦的基督徒团体可能已经成为了标准的基督徒团体。换句话说，在他写作的时代里面，可能犹太基督徒已经慢慢在减少当中，外邦的基督徒越来越多，整个的基督徒团体已经慢慢的移向以外邦人为主了。那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没有留下历史记载怎么样开始去增跟减了人数。好，那么这些外邦人呢，他们相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在天主的圣神领导之下一直茁壮。所以路加呢，他代表着外邦的基督徒团体，但是他也非常清楚意识到这个信仰是从犹太的基督徒传给他们的，他们没有这么强硬的或者强暴的把这个犹太根呢给他斩掉啊，他应该还是和犹太基督徒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啊。所以大概我们就可以看怎么样去来寻找这一个，那如果有一个有犹太的根，同时外邦教会在壮大当中的话，那么大概我们当时能够最直接认识的团体应该就是安提约基亚教会了。我们目前圣经里面所留下的材料跟我们在当时历史里面稍微能够整合的话，大概路加手上的作品啊，我们从这个譬如说什么地方最早有人被他们称为基督徒，或什么地方开始最早派遣人去传福音，都是来自这个城市嘛，安提约基亚。那很可能路加也属于这个团体，然后他在写作时还用了一些所谓的我们的口气，从第十六章开始啊，他在讲故事的时候突然间变成第一人称复述的方式来讲述了哈。通常我们讲故事是以第三人称单数讲故事嘛，啊，就是我讲一个别人的事情给另外一个人听。但是路加在写这个时候，写到第十六章突然间变成我们了啊，就是好像在自述一个故事一样这样子。那这些因素让我们猜，很可能这个路加的写作或他这个人所生活的地方大概是在安提约基亚教会，或至少我们可以说安提约基亚教会留下的基督徒传统，不论是口头的或者是文字的，应该都非常深的 帮助了陆家，或者说影响了陆家的写作。那他写作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读的这个在弥撒里面，陆家福音21章这个耶稣的末世言论嘛。那特别在21章第20节里面啊，有一段话说，几时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那时你们就知道是荒凉尽了。那么我们比较马尔谷、马窦跟路加三部福音的耶稣讲这个末世性的预言，那在路加谈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情境呢，他的文字啊最贴近历史事实的情况，所以应该反过来说，就是路加应该是看见这个历史事情发生了，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耶稣的预言讲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说大概是他的写作时间比较更晚了，因为他应该是我们可以毫不怀疑的肯定他的写作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毁灭之后。那么在什么时间之前呢？我们能够有的资料不多了，我们大概有一个小的因素可以当作材料，什么看见教会跟罗马政府之间的关系，教会跟罗马这个皇帝啊，在路加的作品里面看起来关系是好的，或者说我们还看不见什么大规模的迫害，看不见这个教会对于这个罗马的这个你说这个仇视啊，或者是觉得罗马教会对他们的压力压迫太大啊。我们在路加所读到的这些对于教会基督徒团体的压迫，基本上主要还是来自于犹太团体、犹太人本身嘛。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应该可能是大规模的罗马皇帝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应该还没有发生。那么罗马皇帝里面最严厉的迫害教会最早的应该是那个 Domitian 雕刻里先皇帝啊，他是在81到96年之间当皇帝的，那么当然初期也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大概很可能大概是在这个90年代这个以后才真正变得非常强的、非常大的压迫啊。那么他大概已经狂妄到自己想要当神了吧，这样子啊。所以那么路加的作品里面看不见这么强的被压迫的感受，我们可以想应该是大概是在这个雕刻里先皇帝的即位的刚开始甚至之前啊。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在85年左右，会85到90年之间啊，最晚不能更晚，但更晚的话大概这教会已经普遍的被迫害啊。就是那各位知道的，光启社出了一次，上次不知道出了一套这个教会的这个 DVD 嘛，很多的圣人嘛，有一套有一本有一片是讲这个末世录的，那一片是蛮好看的，蛮值得看的。就是他讲的背景，就是看到这个皇帝已经狂妄到自己要当神，后来当时就里面就也说当时的那些罗马皇帝的一些元老院的人呢、啊、怎么样，就是皇帝疯了，把自己当成神了，皇帝疯了。但是呢，他因为他要把自己当神，要在他的罗马帝国的统辖之内，大家都把他朝拜，当神来朝拜嘛。就开始就各地去强迫各地人民都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一个多神信仰的环境里面是没无所谓的，多个神有什么关系啊？就算你是皇帝要狂妄的，你要拜就拜你一下，也没什么损失。但是呢，如果只相信神是唯一的，那么是谁呢？当然就是犹太跟基督徒了嘛。那是伊斯兰还没出现啊，所以只有犹太人跟基督徒被迫，那所以被强力的压迫之下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个新的啊，这很大规模的。那这个事件我们在路加的作品看不出来，大概是比较看见应该是末世录啊。在末世录我们看见这个情况，所以末世录可以说写的应该是90年以后，就是反映他当时的那个情况。那他还是要教大家在那个情况里面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团体，能够坚持这个外在的压力啊，坚持他们的信仰。是末世录大概基本要写的，他也不是在预告将来末世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相信末世录的作者读过福音的，我至少听过的。那福音讲了好几次嘛，也是说天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对不对？不论什么事情发生，地震啊、打仗啊发生以后，大概要说我就是啊，天国不在那里。 那么我们今天反而会觉得很奇怪，把这个末世录看成一个很特别的作品，以为去预言末世在哪里，特别是这些比较基本教义派的学者们，然后他会接触到很多很多这个作品啊，我都建议不要看，看了伤你的眼睛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跟各位讲，我们很简单的说，路加的作品，它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85到90年之间，写作的地点可能跟安提约基亚有关。我们大概是可以这么多。好，重点比较是结构了，这作品怎么形成？我跟各位说，这大概是真正要关心的，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文本啊本身做一些推论啊。从路加作品我们可以知道啊，那么。这个作品是对整个的基督信仰而言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让基督信仰最早期的著作可以登上，你可以说当时的世界的文学殿堂，不夸张的，因为它真的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当时是高高尚的历史学家的一个文学形式跟写作技巧，所以它让这个作品就是变得可以跟当时的作品就是等量奇观啊，保禄作品当然也不用提，当然也是非常漂亮的作品。但是路加的写故事的写法啊，就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作品。那第一个我们知道，他有交代遗言，序言啊，在序言中呢，那么他说了啊，有很多人在我们中间，把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编成了记述。啊，他先说，在他之前很多人做过他现在所做过的事情，啊，这是相似的、相同的啊。但是呢，他说我路加怎么样，他自己从头仔细的访查一切啊，他就是更有这个科学家的精神、历史学家精神，而且他愿意按着次第写出来，啊，目的呢是让德奥斐罗，他把书献给这个人嘛哈，那当然他也代表一切读者啊，目的是让这一个。他写作的对象啊，能够正确的明白基督信仰啊是真理，是值得相信的，是应该跟随的生命的道路。我们这边看见路加的工作还是跟别的作者是一样的，收集资料啊，首先是收集，然后是要评价，评价他所收到的传统资料，然后是按着他的目的写作目的啊。他对于这些资料的理解，他对于当时自己具体设身处地的信仰团体的问题啊，他需要答复的，需要帮他们成长的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来编辑成他的作品。他还是一样，一个初期教会很早的编辑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他当成作者，用那个字没有问题。他怎么写的呢？他是一个根本的架构预设是把他所写的内容啊，就是耶稣的生活，以及由这个复活、耶稣的生活、死亡、复活所产生的教会，连续成为一个在时间空间的整体世界延续的啊，不论是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连续的。你可以简单说吧哈，福音讲耶稣的故事，然后呢，中福大师录讲从耶稣而产生的教会的故事。那么在他之前呢，我们知道已经有马尔谷跟马窦。那马尔谷的写作呢，比较是一个教义性的宣讲啊，换句话说是以信仰的发展为目标的啊。那路加所做的工作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创新啊，他报道耶稣的生活跟初期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完全的创新。他只不过呢是把历史事件呢他更深的加以诠释，从了解指向一个信仰的事件。所以他的作品还是一样是一个教义性的宣讲。特殊之处是他强调这个事件在历史里面发生的正确性。我们怎么看？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作品有提到非常多客观的历史事件。他要证明耶稣的事件是发生在人的时空当中的，所以我们当一开始啊，路加福音一开始序言一结束，他要提到什么？这个撒加利亚出现之前呢，他先说什么时候？说黑洛德做王的时候，啊，大黑洛德当王的时候，那这个很具体的，当时对犹太地区而言最重要的人物啊，所以那个时空是很清楚的。 好，那在写耶稣诞生的故事时，第二章一开篇也说了，当时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个上谕，要天下人都登记。好，凯撒奥古斯都皇帝的名字提出来，然后怎么样？谁是总督呢？基利诺做叙利亚总督，第一次行的登记，第一次的户口普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这罗马帝国怎么样？全天下哈，罗马帝国的真正的全帝国内都要做的事情，当大重大历史事件了。好，第三章一开始，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什么时候呢？更清楚啊，凯撒提比留执政第十五年 ，Tiberius 啊做皇帝第十五年，班阙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利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腓力伯做伊图勒亚和特纳河里地方的分封侯，吕萨里亚做阿皮勒乃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在荒野中有声音传给若翰。好，你看，我知道皇帝是谁，知道总督是谁，也知道大黑洛德死后他的王国就不再是一个犹太国，而是分成了四部分。我们圣经翻成中文翻成分封侯嘛，原文就是四分之一侯，就是大黑洛德本来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是这个附庸国，下面这个犹大国呢分成了四份，当然不是四等份了，就四份，所以每一份是四分之一的王，这边只提了三个而已。好，然后呢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的公开生活说大约三十岁，还讲人们以为他是若瑟的儿子。好，你看这些资料都是路加独有的，你可以看出他跟这个马窦跟马可的差别了吗？对不对？他就很清楚的，他在意客观历史，他在意耶稣的出现啊，不是在历史的一个小的角落，是在整个大历史当中出现的。当然，这一个小人物，在一般人以为的小人物，在路加看来是什么？是要影响全部历史的事件啊，是这么多。可能各位在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了哈，就你真的要，如果你真正阅读的时候，你平常你读到马古跟马窦很熟，你再读路加，你发现这个是，这第一次新东西没读过的，啊，我们现在麻烦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很多这个资料是零零碎碎的，啊，我们就无法给它弄清楚，这个是要靠各位的练习了，就是你要开始把单书本分开来，一步一步读才行。好，那么第三个，他是在写这个讲故事啊。他是写一个叙述性的作品，或者说历史故事好了。好，那么他也表现出他讲故事的天才，他把很多故事呢就组合在一起，然后前后连贯的表达。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其实你读路加是很顺畅的，换句话说，他的连结那些这个桥段是写得非常漂亮，而且呢，他还会加上很多戏剧性的效果，很多戏剧性的那个图像放进去，然后呢，让大家在读这个单一故事的时候，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典范故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只要提这个，譬如说科乃略，那个外邦的百夫长成为基督徒，有双重的神事，对不对？伯多禄有神事，科乃略有神事，然后呢，在保禄大马士革事件也是双重的神事。保禄有神事，安娜尼也有神事。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个神事，在当时的离当时天主的介入嘛。你看他讲故事是非常高明，很生动的。如果你注意看这个东西，如果要演戏的话，你必须用分割镜头，两个镜头一起呈现，那很漂亮的，很惊人的。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戏剧的这个兴趣啊？你看看，所以这是他很特别的写法。就他让然后呢，你再明白，如果你至少看见天主同时出现对双方讲话的话，你就可以肯定这个事件是天主要的，就不用我们多说啊，这世界是天主的带领之下发生的，就很清楚啊。所以这是他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用讲故事的方法就已经告诉我们，看见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有一个非常深奥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路加作品，我们也会明白啊，其实在过去的历代的历史作品是一样的，包含今天其实也差不多的，有一个 历史观点的作品啊，讲历史故事的作品呢，它的重点啊，如果说它有历史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把每一件事都巨细靡遗、毫不遗漏的写下来了。当然写下来可以是，但这不是重点啊，也不必是一个什么非常系统性的、教导性的观点，像马窦一样啊。对陆家而言，他身为一个历史作品，我们跟别的作品相比较的话，很清楚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让这个作品具有历史的这个特质呢，是他的每一个单一的事件，他的人事实地那个场景啊，能够呈现出丰富的意义啊，让人可以看见这个事件对整个历史有影响的。所以陆家他会用这个戏剧性的方法来表达，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说玛利亚跟伊莎伯尔相遇，我跟各位讲过了，伊莎伯尔年纪不会太大，对不对？不会大过50岁嘛，对不对？但是还是很有趣，我们平常教会的传统说是玛利亚的谁啊？表姐。我想至少是姨妈吧，表姐已经太小了啦。我就随便讲，我就让各位有点挑战性，去听讲想看啊。如果我们说他年纪很大了，还没有生育，大概40几岁吧。那玛利亚呢？13、14岁嘛，差了30岁叫表姐，不是不可能啊，不是不可能。但是过去的人年纪都很少会高寿嘛，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大，这个已经隔了一代了吧？我们别讲隔两代都有可能，在那个年代里面，30岁差距的话。啊，对，好，就是我只是说了，就是我们有时候练的东西，就是说平常就说，圣经里面明明说，你看你的亲戚伊莎伯，他没有说表姐嘛，对，是我们教会讲，一厢情愿的讲，而且我们还说他很老，80几岁，这两个传统是矛盾的，对不对？我让各位就慢慢练习，但我跟教我们不用讲这个东西，就慢慢练习，我们在练神学，你就去思考你过去的这个东西啊，可以慢慢开始丢掉了，要重新建构。重新建构，好，但是也可以知道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故事啊！我常常想啊，玛利亚听见了伊莎伯尔说无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是哪里得来的啊？不要管这个伊莎伯有没有胎动，那不重要了，对不对啊？光这句话就把玛利亚吓死了。他那么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啊，对不对？那他当然他唯一的解释，因为玛利亚自己有这一个天主给的讯息嘛。而且我们知道，他从拉扎勒走去，我们稍微历史性讲了，走到犹大山区，再怎么慢2星期走到了吧？2个星期怀孕是看不出来的了，也没什么感受。很多人都发现去检查的话，都已经3个月才发现，对不对？今天还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只是听见天使的话。然后这边再听见他亲戚的话，对他是一个非常深的肯定嘛。你就可以看见天主在故事里面，天主招选一个人，不是选就丢在一边了，天主继续带领啊，继续照顾啊，继续给他新的记号嘛，啊，新的启示，你可以这么说。这故事很惊人的，这很有戏剧性。你要从前面一懂下来。不能够，这是我们读作品嘛，你不能够一开始这么热心的，就是玛利亚这个天主天庭显现的，他什么都知道了，那下面就你就看不见这些很美的啊，很美的这些文学安排或者天主的安排，你看不见。好，耶稣被奉献在圣殿也是很美的，新望的故事，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每年教会大家当这个入殓礼还蛮好的啊，对。我最近刚入殓几个教，因为这个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服务特别多，在那个。秋末冬初啊，这个时候这个很多人就是熬不过去啊。这个当然是大自然的嘛，好像是。那你就是入殓里面常用这段话，用希望的话，对不对？好像是。好，这其实蛮好的，给人蛮好的安慰啊，对不对？这是朝闻道，夕死可以嘛。好，那个耶稣在拉撒勒出现的宣讲，对不对？今天你们刚才所听的福音，今天应验了啊，圣经。然后最后晚餐中临别赠言啊。耶稣路加在这个晚餐里还讲了这个团体之间该彼此服务，然后呢厄马忤的故事啊，那中途倒是有的耶稣升天的故事，然后这边跟提了百夫长的这个 得到这个柏多禄的复习，但你可以前面可以加，你可以加保禄的这个大马士革时间啊，非常精彩的。那保禄在什么？在雅典啊宣讲，跟希腊的哲学家宣讲，然后很多人就相信，很多人笑他，对不对？啊，复活了，没有改天再来听你。然后最后有这个保禄在安多尼亚堡前的面对犹太人自我辩护，在千夫长的许可之下，你可以加保禄在这个阿格里帕王面前的自我辩护26章的故事。你可以看都是非常生动，而且啊很容易改编成戏剧，很容易的。以前我们在读书时候办这个夏令营办什么，可是我们每次演圣经话剧，这路上是最好的作品，都好多可以选的东西，这样子。不，当时我也不知道了，我得承认，当时没有那么爱，没有那么练那么多圣经，这样子。好，那么这些故事呢，他在写的时候呢，他也会用了很多的，就是像讲故事人哈，你就像说书人，对不对？说书人要把人的那个神经带着走的，对吧？牵着人的感受嘛，很清楚的，所以他会很强调这些故事里面人物的情绪，啊，他要让这个读者或者是听众怎么样，要同喜同悲嘛？我们不说对不对？我说这个演戏的是什么东西啊？或者看戏是什么？对，傻子跟骗子嘛，对不对？这样子。好，但我们当然不是为了欺骗人，也不是真的要傻，这真的是你看戏剧、听故事，很容易被牵动情绪的。就看这个人是不是讲得这么好。那你看前面这个头两章的玛利亚的故事，讲实在的，如果你知道那些背景，如果那些第一批的听众都知道玛利亚这个时候如果答应了天使的报告说你现在就成为母亲，但是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的话，那我们今天单亲母亲嘛，我未婚生子嘛，在那个年代你都知道他唯一的命运是被乱石砸死，他没有第二个可能性，没有第二个后，没有第二个结局了。那当然是会很牵动人的啊，这东西。那耶稣在三元祈祷里面，血汗一起流嘛，啊，那个汗如同血一般的滴出来。那个你看，那个是极度的那个人的紧绷啊，这样子啊。好，然后是厄马乌的故事，很多故事你可以看，都是非常非常牵动情绪的。我最喜欢厄马乌故事，厄马乌你看耶稣很会演戏，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什么事，你什么事你再讲一遍，明明是他的故事嘛，对不对？那是写得很有趣，可是我就是我平常我要讲，大家还觉得有趣啊，要不然读都不觉得有趣，对不对？你真的看，觉得耶稣很会演戏啊，耶稣也是个很爱什么，你就觉得是好像蛮喜欢恶作剧的那个味道，对不对？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启发人。他直接讲就没意思了，因为这故事是要带出来，他要讲解整个圣经是指着他说的，所以他前面必须演那一段戏啊，可以这么说。当然是路加的精心的设计嘛，跟安排，别的福音都没有写这段戏嘛。好，这是新约作者里面路加非常大的一个特色，而且我们也知道啊，新约作者里面呢，路加的作品啊，最影响我们教会的日历。我们教会目前的生活的习惯里面啊，我们有圣诞节、耶稣升天节、圣神降临节，还有很多玛利亚的节日啊，对不对？大概都是来自于路加，或者是来自于一些初期教会的传统作品，我们称为伪经好了啊。但是你说你从这个若望，从马窦跟马尔谷，你很难创造什么节日出来嘛？除耶稣的复活节以外，没什么节日好创造的。啊，你看耶稣这个升天那么痛苦，在马窦福音里面，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么痛苦的故事，诞生的时候那么辛苦，哪里有欢乐的气氛啊，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升天的故事只有路加写了，啊，然后他还很好的区隔了时间啊，复活节，隔40天升天节，再过10天圣神降临节，让我们有家放不完，对不对？多好，对不对？要感谢他了，真的是这样子。好，那么。路加的材料怎么来的？当然他跟马窦一样啊，最根本的他采用了马尔谷福音跟这个 Q 点，我们所谓的耶稣的语录啊，这个 Q 点。那么在马尔谷的使用上面啊，路加使用马尔谷跟马窦基本上在马尔谷的结构是完全接受了。就是马古讲故事的那个脉络，那个框架，那个地理性的框架啊，那么大概 路加也跟着马窦都接受了。不过你们知道很特别的是，有很长一个段落啊，马古第六章的46节到第八章的27节啊，这个就路加完全没有删掉了。他不是完全的照单全收的。那如果你去看看啊，你去看看这里有什么故事的话，那么第一个是不行海面。好，我们知道马窦福音还加，不但没有山，还加马鞋，对不对？伯多禄也要下海走一走，对不对？但是路加没有。你可以想，路加可能是有别的想，也许是批判吧，不知道啊，反正没有写啊。然后是马古第七章关于这洁净的法律的争执，洁净跟不洁净，那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真的什么？是犹太的传统法律吗？那我前面跟各位讲，我们前面的推论说，路加作者本身跟他的读者大概都是外邦的人居多，他们可能对犹太的传统不熟悉，或者也不关心。接着是什么？那个叙利亚腓尼基的女孩，妈妈来求她的，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拿饼给小伙子是不对，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对外邦人不是一个舒服的对话，删掉也可以让我们想，也许是因为路加是外邦人，就是让就博取外邦的读者这样子。那有一个治好聋哑人，耶稣很辛苦的哈，就是用这个口水啊摸石头一大堆的，还有治好那个瞎子也是一步步看人像树怎么慢慢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二次甄别，也被比较删掉了。大家可以相信，如果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想的话，大概就可以说明我们前面的假设啊跟推论，说路加呢是一个有脑袋的人，做一些逻辑的思考跟分辨，把一些他觉得可能不太合理的啊，或者说对于他的读者不太适合的，他就删掉了。而且这个很惊人，刚好是一大块啊，从第六章的46节到第八章27节，我是马尔谷啊，把马尔谷的六章46到八章27，路加就没有保留下来。啊，我们看见，至少这个作者他在采用原始材料的时候有他的分辨的，有他的努力，他不是照单全收的。然后呢，路加也认为哈，讲故事呢比这个系统的教导更重要，所以他没有像马窦一样把这个主题分类了啊，以这个整体性的言论架构呈现出来。他大概是按着 Q 的材料，他可能会去思考这样的材料大概在当时的生活情境里面会发生什么故事，那也说不定他可能真的就收了有故事架构，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以他的方式就编排在他的作品里面。好，这是路加的写作的特色了啊。然后呢，关于这个耶稣的童年故事，我们知道马尔谷没写，马窦写了，那路加写的真的像是另外一个故事啊。那么从内容而言哈，路加跟马窦的耶稣童年故事，我们真的可以说了完全不同，完全不同，连这个玛利亚本来住哪里也不一样。对不对？诞生时候呢，耶稣诞生是温馨欢乐的，还是这个面对各种杀害危机的也不一样啊？就是然后这个若翰西者的角色也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是很难去定断啊，路加的材料从哪来的啊？很难定断，我是无法接受说他去问了圣母玛利亚啊，我是无法接受啊。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哈，那你就必须把马窦的删掉了。没有这条路，对不对？如果你说路加是写的历史事实，因为他问了圣母，这么个讲故事，那你就要说马窦乱写了，你没有别的路了。所以他们两个，我们最好说我们传统材料哪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要传达的讯息比较重要。跟各位说过了嘛，核心的讯息是一样，要讲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大卫之子。而且路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我们看见他的童年故事是什么？是若翰跟耶稣平行在写的，对不对？先是若翰诞生故事的预报，然后是耶稣诞生故事的预报，然后是两个妈妈相遇，然后是若翰诞生，然后耶稣诞生。你看见平行在写吗？那你 再想想看啊，想想看，中途大师到第十六章还提到若翰的门徒，你可以相信啊，若翰这个角色让路加伤透脑筋，要把当时的读者们全部都导向来，耶稣才是真正的天主子，若翰只是为他铺路的。那他在写整个的写作过程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若翰跟耶稣平行在一起，然后要强调是耶稣才是真正的摩西亚。那你可以相信若翰当时如果他要说他是摩西亚，大家会相信的嘛？因为很多人都怀疑他是摩西亚，的确是。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有很强的神学的目的。好，另外呢，路加有很多独特的材料，大部分是比喻。那跟各位这边列的一个表格，你们善心撒玛利亚人，有这个建筑谷仓的妇人，因为东西太多了，赶紧谷仓；有这个失去的达马那个妇女扫地捡一个达马；有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有这个浪挥霍主人的财物不忠心的管家；有这个富翁跟这个贫穷的拉扎路的故事；然后这个有这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祈祷。那么这个很多故事影响很深的，今天大家在弥撒里面坐后面振振有词，跟这个税吏学的，对不对啊？很多这种讲法，就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些材料是路加独有的，那你当然可以去想嘛，他在传达什么讯息？大概都是讲这些财富的危险啊，跟天主对于弱小者的关怀啊，慈悲啊，这样子。好，然后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旅程。我们前面也曾经各位不同的时候提过了嘛，路加非常特别的一个段落是第九章的五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那这一段话呢，这段故事里面呢，基本上是介于这个耶稣的第二次苦难预言跟第三次苦难预言之间，那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这里面安排了很多耶稣在路上走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很多随机的教导，我们大概归纳都是耶稣的言语，大概是来自于 Q 的材料这是路加所特别的安排，这么长的一段路，今天就太大的一个独特性，跟马尔谷跟马窦相比较以来，这么大的独特性，我们称为一个旅程报道对路加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一个旅程报道在中途大师录还出现过一次，是写的是保禄的旅程，也是一样该怎么样走向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走向生命的困顿处一样。好，这是路加他对于他自己的材料的处理，他所得到的一些传统材料他怎么样编写它。好，那么他不只写了福音，他还写了一个中途大事录，那这两个作品连在一起，当然就是耶稣生命事件最后在历史上的最后跟升天之前，所以他整个的描写是以耶稣升天的故事作为连结是非常，你真的要想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安排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他很特别的一个创造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创作把耶稣升天就当作一个特别的文学的工具，连结了耶稣历史上的耶稣跟耶稣升天以后的事件。我常常在朝圣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耶稣复活后四十天显现，对不对？然后升天嘛，对不对？那我们说，那他平常住哪里啊？那四十天，所以你就知道这问题，因为你想一想你就觉得，其实这忽然是一个好像很幼稚的问题。你想一想，你发现这个大概是不是个历史事实？可以明白吗？耶稣平常不显现在哪里？对啊，跟天主在一起，他早就升天了。所以你可以想，这个升天是一个文学的一个特别的安排，文学的创造他的目的不是要说耶稣就这样子，在他眼睁睁的看他升天了，不是这样子的。再讲一个我们习惯的话，我们说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我们信经也这样念嘛，对不对？你念的这不觉得有问题吗？ 耶稣真的在风里待三天吗？一动也不动，你相信吗？我是没办法相信了。所以你知道，因为耶稣被安葬的日子是安息日到了嘛，对不对？安息日很近嘛，啊，星期五，对不对？安息日很近嘛。可是要星期五的傍晚算第一天的话，那星期六啊，安息日第二天，然后呢，安息日过后算第三天，对不对？那在这个耶稣被安葬，他们就开始安息，就大家不准动，通通不准动，直到可以动为止。是这些人才发现耶稣复活了。你正确要讲应该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人就发现他复活了。他什么是复活呢？我们不知道，就是无法。那最好讲说，他一死亡，生命真正的死亡了，他就复活了。用记得我们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格式，对不对？耶稣死了，他真的死，怎么证明被埋葬了？啊，真的死了啊！然后他复活了，怎么证明？又有人看见他，他显现了。所以那他被埋葬以后，这放到坟墓里面多久他复活就不知道了啊，对不对？并不是有人去看啊，意思有这站起来了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教会的在创造的一个语言，他当然不必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么客观逻辑的这么要吻合，当然不必这样子做了。但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在你今天做一些思考，你想看啊，那个其实蛮有趣，就是你这样子也可以明白这个写这个耶稣升天的故事啊，应该是一个路加的文学的一个元素啊，一个 literary device， 为了要表达一个特别的事情。好，那这样这我们目前为止跟我讲这个就够了。它的功能是把这个第一部作品跟第二部作品连在一起啊，所以耶稣升天呢，就是一方面结束了福音的故事，一方面呢展开了中途大事录，对不对？福音的结尾是耶稣显现以后，在门前吃了鱼，对不对？带他们上了橄榄山，就升天了嘛，就结束了。然后门徒们就怎么样，欢天喜地的回去晚餐厅，每天还到圣殿里面祈祷，对不对？定时到圣殿中祈祷。路加福音的结尾这么写的。然后一开始，中途大事一开始先是讲耶稣复活的四十天的叙述。那么你可以包含这四十天里面，就包含前面福音的结尾，包含这个厄马乌的事件，包含耶稣在门徒面前吃鱼的故事，然后耶稣对门徒们最后的交代，给他们说一个你们要开始等候圣神，然后这个交代完了以后呢，要去传福音的命令，派遣命令给了以后呢，他们就又上了橄榄山，对，然后开始初期教会第一个团体，在耶稣升天之后回到了晚餐厅里面，玛利亚在场，他重新叙述了十一个宗徒的名单，还加上一些别的名字，然后接着就是补选的玛利亚。好，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文学的安排，而且安排的非常漂亮啊。所以路加怎么样，他就让这一个复活的耶稣在这四十天的显现当中，其中某一天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他现在离升天之前给他们交代他们该做什么。这第一章第八节，中途大事录就说了，当圣神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为耶稣作证。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怎么可能怎么样要佩戴到天主圣神。我们知道在福音的结尾的时候，在末世言的里面，我们当然明天就要读了，我不太肯定，可能明天就要读的这个弥撒里面，对不对？耶稣就说了，你们将来为我做这个面临怎么样困难，对不对？你们不要怕，到时候圣神智慧告诉你们该说什么嘛。那现在就圣神来了，要给他们力量，开始要在整个的中途大事录里面说啊，他们怎么样为圣神感动之下为耶稣作证。好，所以这个第二部作品中途大事录的主题就是很清楚的，门徒们在圣神的协助之下，在圣神的德能之下，完成耶稣派遣给他们的使命。好，如果这是这个作品的内容的话，那你就知道了哈，这个称它为中途大事录真的不恰当，因为真正要讲的其实圣神的作为了。而且书里面我们也知道， 真正的宗徒行动里面，我们大概有这个波多禄跟若望啊，有一点点雅各伯的话以外，那没有，没人讲话，没人，都没有记载故事了。你甚至要说连这个两位执事的事情还叙述比较多呢。但是最特别的是路加的宗徒大事录核心的人物出现最多场面当然是保禄嘛，但是呢保禄却偏偏在他的神学架构当中不能够算是宗徒，所以这个说明是非常的这个名实不符。我们继续用没有问题，我们继续为了勾，为了这个约定成熟继续用，但你要明白它内容其实并不是真正谈这个每一个宗徒做了什么事情一样。所以事实上宗徒大事录它是讲述什么初期教会传播福音的历史啊，应该是福音广传的历史，福音怎么样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信仰团体因着福音的到来一一的产生，然后继续的延续。而路加把这一个教会的诞生呢就看成耶稣历史的延续啊，所以耶稣的历史在人间展开以后呢并没有因着他的死亡跟复活而结束，而是直接进到另一段新的历史啊，说教会的历史。好，那么宗徒大事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前面念的说提供地理性的因素就是宗徒大事的结构了。我们前面说福音的结构是路加直接延续了马尔谷福音的地理结构，就没有问题，不用再多说。但是呢在宗徒大书的写作里面它还是延续一个地理结构，只是他们现在因为没有马尔谷他自己写了一个结构出来，用这个耶稣的话，用预许圣神的能力，用派遣门徒服传的使命来讲好他这个福音线，他这部作品啊，这个宗徒大事录会是怎么样一个地理性的结构发展。所以最后是到罗马，因为罗马当时我们说的是外邦世界的中心啊，讲外邦是为了特别区隔犹太人，那其实它是整个世界中心的，当时的所能够认知的范围当中，那一旦到了世界的中心当然就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点，我们说可以到达世界的极限，这是一个最容易的我很清楚的理解方式。第一章第八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好，我们前面说了福音的写作路加有传统材料，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归纳出马尔谷福音跟 Q 的材料，但宗徒大事录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没有比较点啊。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有什么，有马尔谷跟马窦做比较做参考点，但宗徒大事录是我们在整个的新约作品当中啊非常独特的一部作品啊。我们大概能够比的应该是一些新约作品之外的初期教会作品，我们说的伪经，但是我们大概一般人很少认识这些东西嘛，这样子。但是它还是一样的，我相信是一样，跟马窦跟福音是一样的，有一些来自于传统的材料。那我们前面说哈，很可能它的写作地方安提约基亚。应该是提供了非常多重要的资讯啊，譬如说第一次传福音的行动啊怎么开始，然后呢有哪些人被派遣出去，在派遣当时这个信仰团体有哪些领导者，那么几次的服传旅行，包含这个第一次十三章第四十四章啊，然后呢有十六章开始到二十一章那个第二次第三次的我们的那个段落，以我们的方式发言，大概它都是要让人感觉上好像是有一个什么目击证人，或者是保禄真正传福音的同伴啊。好，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谈，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相信他写的方式是让人这么想的，他应该是什么有相当的程度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的。然后27跟28章这个到这个罗马去的这个戏剧性的这些路程，然后在船上的海难等等的，大概都是有人讲这些故事，我们大概能够想象的一些路加保禄的生命的一些同伴，譬如说这个特洛斐摩啊，在21章第29节所的厄伯索人，大概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有的材料太少，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它应该是来自于现成所收集到的材料，这材料的来源我们很难定断了 可以相信应该是在初期教会流传的故事，另外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故事，你可以说都是 legend 啊，一些传奇故事，比如一开始伯多禄的故事啊，第三章到第十二章非常多，有这个巴拿伯的故事，有执事啊，施德旺跟菲利伯的故事，当然还有保禄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你看他描写这么生动，你可以相信，应该在初期教会就已经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很鼓励人的故事，就一直会被讲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它的材料的来源，应该是有一些传统的材料，但怎么样流传到路加手上，我们很难去定断啊，因为这个我们有的客观的辅助资料太少了。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最核心的人物是保禄。毫无疑问的啊，从这个第七章从这个施德旺被杀害开始，他是个小角色，看衣服小角色，呵呵，对，小年轻人，直到他后来啊，整个人独自的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站在这个整个的聚光灯打在他面前啊，从他大马士革事件，然后到这个跟巴拿伯相遇，被巴拿伯邀请，然后去开中途会议啊，之前的第一次浮船，之后的两次浮船啊，然后呢是最后呢，他在耶路撒冷前对自己辩护，然后在罗马总督前为自己辩护，最后在罗马大都市里面的传福音的故事里面，从十三章开始，几乎他一个人的故事啊，你可以看见啊，超过二分之一的篇幅是保禄是主角。好，可是我们也让我们感到惊讶是，我们这边看不到什么保禄书信的材料。我们读过保禄书信了嘛？啊，所以我们很难从路加的作品里面去看见啊，有一些来自于保禄书信的材料。换句话说哈，路加一方面啊，他好像把自己看成了保禄故事的权威，他一直讲嘛，他也愿意是保禄的一个好像是个承继人一样。可是呢，他的中途大书却没有引用保禄书信，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啊，一个解释都不知道，因为85年嘛，但那个离保禄的时代大概隔了大概20多年左右，20到30年之间，那当时的这个时空的限制，这个作品的传递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啊，大概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了啊，但我们很难讲，就反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因素，应该是他跟保禄不是真正有什么直接的来往啊，这当然是连他的作品可能都没有真正的读过，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了，很难想象他不会引用一些保禄的这个直接的做他的教导里面。好，那么在文学的构造当中啊，路加的作品生动，是因为他让很多的地方啊使作品中的角色发言，不管是演讲啊，让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可以直接讲话啊，我们可以看见伯多禄讲话，保禄讲话啊，施德旺也讲话，雅各伯也讲话啊，讲话是比较客气，他们真的是演讲，读起来是演讲啊，站起来宣讲的味道。有几篇非常长的，譬如说在圣神降临之后伯多禄的演讲，或者伯多禄跟若望治好摊子在审问时的演讲，那保禄也是一样，他的浮船演讲啊，甚至他在这个整个的外邦的比较是土著居多的地方，或者在雅典的哲学在面前的演讲啊，这些演讲的这个格式啊，贯穿全书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啊，那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写法，应该是他几乎是用这些演讲啊来贯穿整个作品。让每个人物在特定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些讲话，那这些人的讲话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是路加自己写的啊，那个材料太难保存下来了，而且我们跟各位说，路加他活这么晚啊，活了这么晚，这些人也并不是真正当时信仰的对象，他毕竟不是耶稣啊，不会有人把他们的话这么完整的保留下来，好像是那么。应该是路加按着他的写作需求啊，按着这个作品中途大事的发展，他去编辑这个讲者在那个场合应该讲的内容。当然他不是完全自己编撰的啊，一定有一些初期教会的故事 初期教会的宣讲的格式也流传下来。然后呢，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啊，去收集那些材料之后，然后呢，放在他整个啊整部作品的编辑的这个构思里面，然后来写出来啊。所以这个资讯呢，是跟这一个作品本身连结是比较密切的。在什么场合当中应该讲什么话，应该是初期教会啊有一些传统留下来，那陆家按那个传统，他把那些语言组织写成这个演讲。所以我们在第二章跟第四章啊，我们看见伯多禄的演讲，圣神降临后的演讲，他直接就用了什么约珥先知书，他也对圣经熟的啊，用了这些旧约的传统。而伯多禄他当时讲话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耶路撒冷人嘛，绝对是绝大部分犹太人，他引用约珥先知书是没问题的。所以陆家是很自然能够明白当时的情况。那么在第四章里面也是一样，当他们治好了摊子以后，伯多禄跟若望被抓去公议会审问，那么他们为自己辩护，那还是一样，那谈到什么耶稣的故事啊，用什么旧约的描写，说他本来是什么天主所许，但你们把他给杀了啊，然后还说你们杀他是出于无知，帮我们开罪一下，对不对？写的蛮有趣的啊，可以看。那么保禄的演讲就很不一样了啊。保禄他在基本上是他传福音的演讲，是对象是外邦人。我跟各位举过例，第十四章的特别的一个在土著面前的演讲啊，跟第十七章在雅典啊，在哲学家的演讲。好，十四章是吕斯特拉，十七章是雅典。那对象呢？十四章是一般比较知识程度低的啊。然后呢，十七章是在雅典，是哲学家聚集之处。那么他就在那个场合里面用他应该符合读者听的能力的方式做了演讲，方式跟内容都一样。这个大概都显示什么？初期教会在外邦传福音时会做的演讲。那这陆家的安排啊，所以他在安排这个作品怎么样呢？是安排这个演讲放在这个作者的，放在那个角色的口中。所以一方面怎么样？陆家讲故事，然后呢，他要解释这故事的意义。他怎么解释呢？他没有跳出来跟读者讲话，他是把要解释的话放在这个角色的演讲当中。所以从这个人物的演讲里面呢，一方面在故事当中是直接针对当时的人啊，故事的事件，同时也为对最早的读者，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读者。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是透过故事中的人物，那么对当时耶稣或者是初期教会的事件做出神学解释。这是我们跟各位说的，没有客观的历史啊，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历史都是这个写历史的人他已经在写故事的时间已经加上他的理解啊，他能够把他的理解部分少放一点，那就已经是我们可以说今天讲大恩大德吧，能够有一些客观历史。历史当然一定会写作的人会有一些他的情绪啊，一些表达跟诠释的。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这个作品的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因为它有两部啊，有这个福音跟中途大使录，当然就内容也多了一些。我们最后看结构啊，这个福音先跟各位介绍，然后介绍中途大使录。好，陆家的描写当然是很清楚的，他的企图是把耶稣的故事当成历史报道，所以决定他的福音的结构就不是像马窦一样的神学了啊，神学的主题啊，他是怎么样？他在这一个神学的重要性之外呢，他也注重每一个事件之间彼此的关联啊，在事件跟事件之间加上一些摘要性的解释啊，或预先报道事件里面所有的一些含义啊，比如说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开始啊，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他这边讲的耶稣跟若翰公开生活的开始， 跟整个世界大历史的关联。我前面跟各位说的，路加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一开始都先讲了客观的历史的事件，所以他在讲这个时候，把这个福音中的人物耶稣或更早的若翰都放在那个里面，就讲了这个历史里面呢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好，这是一个路加非常特别的描写，你要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放在心上去明白它的结构。那我们用一个表格跟各位大概的讲了一下，就我们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啊。福音首先是这个序言啊，那么福音有序言，中途大事录有序言，是当时历史学家写作的格式。好，序言告诉我们整个写作计划啊，它的写作目的在序言就交代了。好，那么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童年故事啊，基本上我们说的就是这马尔谷没有的，那么它跟马窦的相似的部分加在一些地方，加了一些内容，但是呢它的写的跟马窦不一样啊。童年故事特色是耶稣跟若翰的诞生被平行的表达，然后呢当然怎么样讲耶稣的诞生是超越一切，他是整个以色列跟外邦人的救主。所以我们还记得这个天上的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今天啊一位救主为你们诞生了嘛。所以这个诞生是你可以很明显，这个写法就是把耶稣的诞生提到极高，那若翰自然就怎么样就贬低了，他不用去贬低若翰，不用他把耶稣提高，那别人就自然会明白耶稣是远远超过若翰的。好，然后呢这个童年故事之后呢是耶稣的公开生活的前半段啊，第三章到第九章啊。那这边的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呢是在准备的时呢，公开生活开始讲若翰洗者先开始，然后呢耶稣受洗跟耶稣受试探，这方面跟马窦其实差不多。然后呢比较刻意的安排是耶稣在拉扎勒的第一次演讲啊，在安息日里面他读了一段圣经，他去宣讲。我们知道他所读的故事是来自于以赛亚先知书啊，并不是单独一篇，是几个经文混合在一起的。这是在犹太会堂里面是常有的现象，他们读经啊不必是一大篇的一直读，可以把不同经文放在一起读。那么耶稣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他是哪一个家族的啊？十二支派哪个支派？犹大支派嘛，对不对？那不是勒位家族嘛？啊，他不是司祭啊。那他呢？爸爸是木匠，他也不是 rabbi， 也不是拉比，对不对？所以他在会堂里面聚会里面呢，他不是拉比的话，他就没有资格读梅瑟五书啊，那是金师门的教导才会念的。那他就是一般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吧，平信徒啊，平信徒可以在会堂的聚会中里面读经，那么读梅瑟五书以外的作品，所以你就不会奇怪选择先知书啊。然后呢就是说今天这个书应验是他做的一个读经的分享嘛啊，当然他是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非常的狂妄，但他讲的真理啊，因为在他身上他真的是嘛，但他真的是，他真的是这个天主整个预言啊，要天主的受父者就出现了啊，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就上主给我敷了油的意思，神好，他身上带有圣神。好，从这个之后，从这段话之后呢，圣神就不见了，在路加的作品里面，在这个拉扎勒公开生活出现之前，几乎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神，对不对？玛利亚就不用提了嘛，啊，对不对？然后呢，伊莎伯也是，西摩昂也是，都充满了神。对，然后到了若翰也是一样，圣神感动之下，然后耶稣也是一样啊，圣神感动之下去受洗，圣神感动之下受试探，圣神感动之下来到拉扎勒宣讲，然后呢，在宣讲中用了这个圣神临在他身上的经文，然后圣神就消失了。什么时候再出现？什么时候再出现？到第二章嘛，中大书的第二部书，对不对？到出现。那么前面为什么消失呢？因为在耶稣身上，不用再提他了啊，因为重点是耶稣了。讲这一个很美的一个连结。好，那么第三部分是耶稣的旅程。 啊，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九章，我们曾经说过，这是最难去把它系统化的一部分，因为它就是基本上事件一个一个往前推展的。然后最后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件啊，他的苦难、复活跟升天。那么只有路加福音有教导说，耶稣到了圣殿以后，天天到圣殿里面宣讲跟教导啊，这是也是很特别的东西。好，这路加的这个结构。那么中途大事录呢，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第一章第八节是整个的核心结构的表达啊，把这个地理的情况分三个段落，首先是耶路撒冷啊，然后是犹太地区跟撒玛利亚地区啊，第三个是世界的尽头啊，这三个因素，耶路撒冷城啊正核心部分，那犹太跟撒玛利亚地区，然后呢到世界的尽头是很清楚。从第九章的32节一直到全书的结束，都是谈的保禄的工作，也可以说保禄从这个跟耶稣基督相遇，一直到把福音带到世界的核心，换言之世界的尽头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三个阶段当中呢，路加就安置了两个啊跟保禄的工作非常有关系的事情。首先是什么？中途会议啊，要决定什么？决定这个保禄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是否合法啊，也因此通过他就变成他的独立服传的事情就开始了。之前还是跟巴拉伯一起嘛啊，他这个时候是他独立的开始，那他向爱琴海四周传福音的工作，第一个啊。第二个段落是他前往罗马的决定，这个也让我们其实蛮惊讶的啊。他在出现的第19章21节，我们说是他在这个整个的工作快结束以后呢，他说19章21节说，在这些事以后呢，保禄就决意经过马其顿阿哈亚往耶路撒冷去，说我去了那里以后也应该去看看罗马啊。这是路加的写法，就是大概在那个第三次服传旅行结束，保禄他说我现在呢应该把这个捐款怎么样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要去开始新的一个服传的事业，要到罗马去啊。这个也蛮特别，这个蛮符合罗马书的内容啊。那我们可以想说，我们前面说路加可能没有读过保禄作品啊，对不对？也许有例外的话，那罗马书应该是个例外啊，因为这方面这一句话19章21节是非常符合罗马书第15章跟第1章啊。保禄在写罗马书的这个目的是提到他要往西班牙传福音的这个计划，提到他需要罗马的帮忙，他会去罗马一样。好，那这是一个新的啊，一段新的历史啊，要往罗马去。那也可以看见保禄是如何费尽千辛万苦，最后呢终于到了罗马，这样子啊。当然保禄是愿意把天主的话、天主的道、天主的教会传到世界的中心。好，我们根据这样子，可以地理性的结构，可以把中途大事一样分成五个部分啊。前面一开始的序言之后呢，那么首先是在耶路撒冷，第2章到第5章，第6到第9章是犹大地区跟撒玛利亚，那第9章到第15章是第一次的服传旅行嘛，安提约基亚跟这个小亚细亚一点点啊，跟包含塞浦路斯。第15章到第19章就是保禄的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服传旅行，小亚细亚跟希腊，那么希腊已经算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了啊。最后是保禄是要把福音一直带到罗马的服传的见证人。好，这是路加跟中途大事录的结构。我今天一开始跟各位说了这个读书的一些方法嘛，这是一样的。你把这个结构如果能够放在心上，或者你从读书读出这个结构，或者你把这个结构放在心上，那么你去回忆，人们从这个结构想到细节。我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初期教会他们就是靠听故事，然后把所听到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这传福音。这传福音当然有生命见证，对不对？但是你要传福音，我们一般人就说啊，不会讲道理。我就常常想着不要讲道理，讲故事啊。你去跟人讲 那些感动我们的故事，那从福音或从中福大师录，如果这个大概的大纲的这个结构你记得的话，里面就容易加固。如果你有点地理概念的话，假设了哈，如果有点地图概念啊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位置啊，耶路撒冷、犹大地区、撒玛利亚啊，再往北走到安提约基亚，然后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然后到欧洲，先到腓立波，到撒摩尼，然后雅典，到格林多。这个城市应该让我们想起一些故事，那事情就可以慢慢的记起来。你用这个硬的去记住每一个细节，那是痛苦的。我们都年纪不小嘛，对不对？不能像那种不太能够死记了。你就把这些东西这个大的结构记住，包含这个福音是一样的。我前面说了，除了这个耶稣的旅程在路加福音很难记住细节以外，但你不用记嘛，你可以随便讲，你顺序颠倒无所谓，你把这个浪子回头故事十五章你放在第十一章讲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你先讲这个，后讲这个耶稣跟玛利亚骂的相遇的故事，没有问题，不会影响你传福音的，不会影响。所以不要那么在意那个具体的那个顺序，因为这个作者他也没有这么样的真正的去考察客观的历史的顺序，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你读下来以后容易读，容易记。好，我们最后跟各位介绍路加作品的这个神学的主题跟重点了啊。那我们前面讲了好几次，路加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写历史，但是呢，不是一个客观的啊人间的历史而已。那么他真正写是一个神学性的历史啊。对路加而言啊，历史不是过去的事而已。它是讲人跟神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历史根本是个神学现象啊。对他而言，写历史呢是一个方法来表达他的神学性的使命跟工作，他要完成这个神学任务，他是透过写一个像历史性的作品一样。所以他透过写中途大事录，他让耶稣的故事一个更新的发展啊，把耶稣的历史呢提升到一个新观点啊，这变到怎么样？还影响到教会。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还是属于教会时代嘛？就非常直接的，耶稣的故事向后、向未来就延伸到我们今天，甚至到我们以后。那他写故事的方式，一开始前面写这些人物啊，在耶稣诞生之前的人物，西摩昂啊，耶稣的母亲、父亲，然后呢？这个若翰的父亲跟母亲，这基本上就延续到什么前面的故事，我们讲的旧约的故事。所以他说若翰到这边旧约结束了，所以他是从耶稣的故事，从福音的一开始，这个简单的童年故事呢是跟旧约连在一起，然后是带进耶稣的故事，然后透过这个中途大事录，他进到教会时期，就跟我们今天连在一起。所以你看见他的企图是非常大的，就横跨全人类跟神的关系啊。所以路加他写这个作品呢，怎么样让耶稣的故事啊不会单纯的只活在历史的某一个时空而已。有人说耶稣的事件是全部历史的中心啊，你从路加来理解大概可以接受的啊，可以接受的。在他之前为他的事件做准备啊，在他的事件是在他之后是由他的事件带领之下回归天主啊，大家可以这么样。所以耶稣的事件呢，真正的重要是这个事件对全人类有影响啊。当然我们读人间历史啊，就是我们今天你想想你读这个巴比伦王国，你读这个波斯王朝，读希腊，读罗马，他都曾经在历史里面成为一方之霸啊，曾经占据一段或长或小的时间跟空间，对，但是就过去了嘛，不是 impasse 就过去了。但是耶稣的事件呢，他就不是仅仅占有历史一角而已，他一直在影响的啊，到今天还影响着人，这路加要写的。所以这个历史是什么？是天主愿意的，是天主主导的，是天主启动的，是天主决定了他的目标方向跟发展的过程，这是路加要写的东西。你可以讲他的企图心真的是大得不得了 他真的远远超过当时一般的历史学家了。他有那些历史学家的写作天分或者研究的这个能力，但他更能够有这么深的神学的领悟。那他说这个历史，天主所决定的历史呢，首先发生在以色列的脉络当中，然后呢，天主愿意的是从这一点开始，这一个民族开始要推展到全人类。啊，这是路加所写的这个第一个，我们想看作品里面很特别的历史观。然后接着呢，他是按照年代，他已经是第三代基督徒了，如果没有讲更晚的话，所以他的对于神学的领悟是他当时生活的年代的领悟，所以意思是说第三代的基督徒对这一代啊，对他的生活里面那个末世的来临，马上要来那个压力应该慢慢的消退当中。那他们就越来越关心是目前具体的人怎么活了，啊，因为他们还是期待耶稣再来，只能发现啊，这个事情没那么快。但是历史中的耶稣却跟他们距离越来越大，而且怎么样，初期教会那些最早的见证人都一一的过世，他们还是面对一个第三代共同的问题啊。如何保持眼前的教会是跟最早的开始的耶稣故事是有连续性的，换句话说，如何让基督的教会能够保存它的本质。我们今天就是稍微这个费点力气讲这个基督的教会啊，不要说这个天主教或者某个教派啊，就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啊。我们透过这样给第三代基督徒，那么路加是一个杰出代表，他努力的透过神学反省，透过作品，希望能够帮助啊这个基督所建立的教会跟他的起源一直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作品是一个神学答复啊，答复这个教会现在的教会跟教会的开始如何能够保持连续性，如何能保持本质的不更动。好，那读者怎么样在他的作品里看见什么？天主在历史里面的救援行动，而教会的本质呢，就是借着天主的这个行动才保存的。我们教会今天能够存在，的确是天主在历史里面啊不断的行动，直到今天还在行动。我们当然可以说，如果是耶稣的客观的历史时间结束以后，就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之下。因此，从时间的观点来看啊，路加把历史分成两个时期，把救援历史分成两个时期。那么，先是许诺的时期，然后是实现的时期。你可以简单讲了，旧约属于许诺，新约属于实现啊。你可以讲得更精细一点，用路加福音16章16节的话说什么？法律及先知到若翰为止嘛。那我们知道，法律跟先知是旧约的统称嘛。啊，所以旧约怎么样？到若翰为止啊。从此呢，天国的喜讯就传开了，人人都应该奋勉进入。所以从耶稣的出现，耶稣的公开生活，他的出现，那么就救援的实现时期就开始了。然后呢，把这个实现时期再分成什么？耶稣的时代跟教会的时代。这是同一个时期，都是天主救援的实现时期。但从人的历史里面看，从耶稣的在历史上的这个时间点来看，可以分成耶稣的时代跟教会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是教会时代，特别在圣神的协助之下，使这个耶稣的事件怎么样天衣无缝的一直延续到教会今天每一个时代。我们透过这样的阅读啊，透过这样的礼仪生活，我们就让耶稣的事件不断的在我们今天重复的发生。这我们跟各位大概里面也相关，我们神学上所讲的纪念的意思嘛，啊，纪念不是想一个过去的事，而是这样的一个救援事件在此时此刻重新的实现。所以路加的眼中啊，保禄在外邦世界的福传工作，以及他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传福音做见证的道路，都是耶稣事件的延续。所以耶稣 他自己透过见证人让他的事件一直延续。那么当这一个事件到达了世界中心，也就到达了世界的各地，他的作品就以这个作为结束啊。保禄到达罗马还作为结束，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了解的方式。那么教会的历史就是有耶稣的历史跟今天教会的历史，而路加呢把这个耶稣的历史跟教会开始的历史呢就直接的连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他的方法呢就是讲述耶稣的生命故事，把一些相关的事件就理解为什么耶稣生命的前兆。所以一样的，他虽然没有用这个马窦福音所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这种说法，那事实上是怎么样，很清楚的在耶稣诞生前有很多先兆出现的。那么耶稣路加跟马窦之间的不同是在童年故事的叙述它是特别的明显。马窦大概比较倾向于单纯的历史报道，如果你要问路加跟马窦的童年故事哪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情况的话，那我想可能是马窦吧啊，那个大赫洛德不是好东西嘛，我可以明白的，对啊，这气氛是比较幽暗的，这马窦的写法啊。那路加呢就是很不一样，他整个的呈现是欢乐的啊。路加把耶稣的诞生表达成什么，以色列人的期待，整个历史的期待就实现了，充满了救援跟欢乐的事件。他一样啊，透过人物来表达，譬如说牧羊人啊，譬如说西摩，譬如说那个女先知雅纳啊，80多年啊，是不是啊，在圣殿里面在看啊，这个不得了的啊。好，然后呢耶稣的公开生活跟行动呢也是非常成功的啊，第三章开始公开到第九章啊，那这一切怎么样都要促成这个以色列末世性的以色列，然后真正的出现跟聚集。这个事件的发生在最后什么？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城，大家欢呼什么？后沙那啊，欢呼什么？天主好像现在就真正要施行救援一样。所以在复活的事件之后呢，那么从耶路撒冷就展开什么一个复传的工作，一样啊，这个阶段也是一样成就卓著的。我们知道第一次的宣讲就3000人临洗了，我们就是当然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梦幻数字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浮夸的方式来写浮传的成就，像天主什么救援实现，要制造这个欢乐的气氛，同制造什么激发大家强烈的信心嘛。所以强调耶稣来了，完成了事件，然后呢圣神继续，那耶稣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他的门徒们会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继续他的工作，让天主的国在人间可以建立。绝大部分的人就是立刻就相信了耶稣，我讲3000人、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写法。那这些人怎么样就形成了最早的教会，怎么样天主新的末世性的以色列的子民。而这个计划呢，天主的计划是要到以色列人成功的完全聚集在一起，外邦人也被接纳进来以后，才是一个真正的完成啊。当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聚集以后，那么接着怎么样向外邦去传嘛，所以整个的真正的最后的那个核心是世界的中心，当然是罗马。所以路加的作品里面就很清楚啊，教会是呢从相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开始啊，一直逐步的拓展到外邦世界，然后最后到外邦世界的核心，从这个核心可以到极地极嘛，换句话说从以色列到所有人，这是路加的想要传递的一个神学思想。我们当然知道具体的客观事实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它实现，没看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也可以讲实现，的确今天我们当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角落这个地球上面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的，来想想信跟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基督徒团体大概各地都有了 可能不是一个我们讲的大公教会天主，真的别的教派都出现的非常多嘛，也可以说相当程度达到了。好，那么这个是很清楚表达了救援历史，从天主创造天地直到今天，这个据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这是路加作品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开始介绍讲这一个怎么样他表达这个历史怎么样从天主的创造透过他的作品，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讲，他用门徒们，用耶路撒冷城，用天主圣神，三个非常独特的因素来表达这个救援的历史，从天主的意愿开始直到今天到世界的终极的实现。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这个主题。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